马良画的从来都不只是画，是希望。过去神笔是想象，小心探索，谨慎前行。现在神笔是蓝图，信心绘制，未来可期。今日的神笔是微观世界的筑基者，在一粒沙上搭建思考的穹顶。是时间的魔法师，将下午2点的阳光留给凌晨3点的运算。是钢琴的启蒙者，教会机器思考世界的第一性原理。是算力的开采者，锻造硅基时代的新石油。是生命的守护者，不用纠结从前慢，点亮群星总有通途。他不再是追风少年，他是风的制造者。神笔在实验室的数据里，在发射塔的调试中，也在上千页的研报之间。从零到一是科技突破的神笔，从一到无穷是千千万万份信赖和坚持一起写下的续篇。执笔的人勾勒前行的方向，握笔的人刻下每一个突破，落笔的人标注每一笔的价值。而真正了不起的，从来不是某一支笔，是所有的笔朝着同一个方向书写。
好，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东方证券研究所基金研究联席首席分析师张思雨。那欢迎大家啊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其实呢，今天的这个直播非常重要，我们看到上半年整个半年科创50的这个涨幅啊高达60%多，也是 A 股表现最亮眼的宽基指数之一。那整个呢七月其实市场经历了一个快速和深度的一个回调，像我们也可以看到以七月整个月份来看，以科创50为代表的这个指数啊，整个回调幅度也在20%左右。那我们现在关键的时间点来到现在的话，在剧烈调整之后，科创50究竟是一个机会还是调整远未结束？对于整个的 AI 产业发展进程来说，回调之后科创50是否是迎来一个配置窗口呢？那我们今天非常高兴的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工银瑞信指数及量化投资部副总经理、基金经理赵徐总，和我们一起来解读科创50的投资配置价值。欢迎赵总。
大家好啊，非常高兴能有机会跟大家就这个科技板块啊做一些交流。
对，我们其实和赵总已经长期的跟踪他的这个产品和观点啊，赵总一直为我们深入的解读这个整个市场发展的投资逻辑和投资脉络。我们首先啊要和赵总交流一下，其实现在整个这个七月份的调整啊，大家都特别关心关于科技板块的这个交易拥挤度啊之前的一个高位的一个状况。那经过一个月的一个市场调整之后呢，我们说现在这个市场阶段啊，究竟整个七月当中的一个正常的回踩呢，还是说我们关注的上涨趋势已经有了一定的终结？我们现在整个科技板块的行情，尤其是 AI 科技板块的行情，走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这个日度的行情来看啊，这个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日内这个振幅很大啊，然后从涨跌幅来看的话呢，现在整个这个市场尤其是科技板块现在进行到什么程度啊，那未来是不是可以持续，我想可能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啊。这在这里呢，我就把我们的一些观察 也跟大家这个汇报一下啊，就是也是供大家参考。首先呢，我觉得从这个四月份以来啊，整个科技板块，尤其像科创50，在整个全市场的这个范围内，它是出现了非常显著的一个涨幅，而且这个涨幅呢，它伴随的是这个越来越极致的啊这种两极分化的行情，以及越来越极致的这个速度。那么进入到七月份之后的话呢，这个波动开始逐渐的增加。当然因为有波动，这个所以呢可能大家才重新来去观察说为什么这个我们需要去判断一下啊，就是说这个整个科技的板块它现在处于一个什么阶段。我觉得呢就是从这个四月份以来整个的一个行情啊，我想先简单回顾一下它怎么来的啊，就是比如说从四月份开始，我们先看到海外的一些科技板块在上涨的一个带领下啊，包括存储的一些头部的全球头部的一些公司在上涨的情况下呢，国内的科技板块呢迅速的跟上啊，但是呢到六月份之后可能这种涨幅出现了一些分化啊，我们看到呢整个到七月份啊，在整个波动比较大的情况下，海外的这些AI 也好啊，或者是半导体的一些全球的龙头也好啊，它其实也同样出现了这个阶段性的一个波动的情况。那是不是就说这个行情就结束呢？我们自己的观察是这样的啊，首先我们觉得这个行情的基础是来自于产业的趋势啊，所以我们要判断说行情是结束了，一定要看产业趋势是不是结束了啊。那么从目前啊，我相信大家也可以关注到，无论是从 AI 的需求啊，从半导体这些厂商啊它的业绩未来一到两年持续扩产的动作啊，从这些方面来看的话，我们可能目前很难说啊，这个在 AI 带领下的科技板块整个的产业趋势啊，现在就终结了啊，我觉得这个结论是肯定是不存在的啊。那么从产业趋势来看啊，就是我们观察到的情况是说，很多这个半导体的厂商它在扩产呢，它也需要时间，那扩产一个产线啊，可能也需要一年半啊，甚至更长的时间去建成啊，所以呢，对于这个上市公司来讲啊，他们其实本身扩产，他的观察的角度不是说短期的，比如说半年或者一年的维度，而是更长期的啊，比如说站在三到五年的一个维度上去考量这件事情啊。一方面需求在，所以要扩产；另外一方面呢，他肯定也要综合去评估扩展之后对他自己的一些风险所以他才做了这个扩展的一个决定。所以我们觉得呢，可能从很多企业的角度来讲，扩展这件事儿呢，它确实是存在的，而且扩展的力度现在也非常大但是呢，短期来看呢，扩展需要时间扩展之后这个未来的需求会不会进一步的变多这可能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但是从目前来看的话，我们从产业角度从这个市场的需求角度，我们觉得应该从这个科技板块本身来讲它的产业趋势是没有结束的这个是比较确定的一个结论。那么问题出在哪儿呢？我觉得可能从七月份以来包括六月份其实也有一些震荡然后七月份这个波动是在加剧的那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呢，我们觉得可能这个问题还是出现在节奏的问题就是你方向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节奏上可能确实是有一些问题。那这个节奏呢，主要就是体现在估值上包括交易拥挤度上那么从这个节奏的问题来看的话呢，就是短期估值随着行情的快速的一个上涨估值也是快速的上涨那我们可能这个也会去对比分析一下，比如说国内的这些科技板块和海外的一些科技板块的一些龙头它的估值的变化的一些情况那海外呢，它本身估值就相对是比较低的所以呢经历过上市之后，它的估值可能还在一个相对比较合理的范围内，但是国内呢很多这个科技板块的上市公司，它这个经历过上市之后，尤其是快速上涨它的估值水平实际上还是处于一个相对比较高的一个位置，这是客观的一个现实所以呢市场也会产生一定的担心这个呢我觉得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节奏的问题就是业绩有没有呢，肯定是有的业绩是不是向好，也向好，产业也没有变化，但是呢从二级市场行情来看的话，估值确实在短期内上升的是比较快的大家回看这个从四月份到七月份这段时间的这个科创50指数的走势，就非常明显能看到就是涨速其实非常快这个然后包括资金参与量也非常非常多那么我们觉得呢，就是节奏的问题呢，它一定是需要市场通过一定的这个波动震荡的这种机制去做调整，以使得什么呢？使得它的这个业绩估值能跟 二级市场的价格做中长期的一个匹配啊，就是你在中长期上它这个关系没有变化，那短期可能出现了这个估值的过高啊，那可能它就需要做一些回调。所以我们理解呢，现在这个行情呢它本质上是在这个产业趋势不变的情况下的一个节奏的一个调整的问题啊，所以呢我们觉得这一点应该还是要跟大家去做明确的。另外的话呢，我觉得就是说 AI 的这个行情啊，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半导体整个行情是这个 AI 产业带来的啊，那 AI 的行情现在处于一个什么阶段啊？虽然大家也在讨论说海外的一些公司，包括它的现金流的一些问题啊，包括它的估值的一些问题啊，包括它未来收入的一些问题，是不是能够形成商业的闭环等等啊一系列的问题啊，但是我们去观察这个整个 AI。这个产业的话呢，我们觉得首先它很重要，这个我相信大家都有相同的一个结论啊，就 AI 的趋势呢肯定大家也都不否认啊，那 AI 呢我觉得到现在为止我们可能看到了很多 AI 的变化， AI 的发展， AI 的这个逐渐的这个像硬件以及未来像软件的一些应用啊，但是呢我们可能现在也没办法去回答出AI 未来的终局到底是什么样的啊，所以呢我觉得可能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比如说我们看最近一段时间啊，中国的一些非常优秀的模型啊，非常能打的一些模型的出现，那美国呢那边的话可能也有啊，对吧，这个整个模型端的话现在还在激烈的竞争过程当中，格局还没有形成，那这只是说最上层的，那再往下的话呢可能对硬件的需求是持续扩大的啊，因为不管哪个模型跑得出来，对硬件的需求都不会减弱啊，反而是增加的啊，尤其是这个模型的这个参数的这个级别越来越提升啊，它的这个功能越来越强大啊，那肯定对于硬件的要求肯定是非常高的。那未来再往下看的话呢，可能还有一些应用端我们也没有目前还没有看到说有这个现象级别的一些应用出现啊，只不过说散点化的啊非常广泛的这种应用啊逐渐的开始跑出来。所以现在很难讲说 AI 的一个终局会是什么样，未来 AI 会发展到什么样。我觉得没有人可能能给出这个答案啊。那从投资角度来讲的话呢，在这种趋势下，可能我们现在需要坚定的就是说对于未来 AI 整个产业对于半导体产业的影响还是积极的一个变化的这么一个方向的一个判断啊，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明白，其实赵总讲的是非常深刻的，从产业趋势还有产业发展来说，这一定是不是终局，这还远远未到我们能判断终局的一个时候，只不过从投资端呢，我们实际上需要考虑估值还有资金面的等等一些变化。那我们其实从基金研究的这个视角啊，不得不这个去观察各方面的这个交易啊、筹码还有大家的配置一个情况。那我们也发现其实在整个基金的二季报公布之后啊，像主动权益基金整体都是大幅的增持了整个双创的板块，而且呢尤其像对科创50这样的一个板块的配置比例啊，已经达到了 15.92， 同比也是有一个大幅的增加，可以说是这个配置比例是创历史的新高了。而且大家最近也特别关心像以 AI 为代表的电子啊、通信啊这种 AI 产业链的，那我们说从交易筹码或者说我们特别关注的资金的角度上来说，现在整个以半导体为代表的科创50这样的板块，它的这个微观交易结构是怎么样的？经过了这一轮调整之后，有没有一定程度释放出来它的这个交易的筹码或者交易的拥挤度呢？
从交易的拥挤度来看的话呢，这个从我们目前观察的情况啊，就是一方面呢，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个截止到6月份啊，我们看到公募基金持仓对于整个科技板块的持仓是集中度其实是非常非常高的。如果是叠加了一些比如说材料里面比如说电子部啊等等一些子行业啊，其实也都是跟 AI 相关的。那这些加上去的话呢，可能整个通信啊、半导体啊，所有加起来是应该是肯定是超过 60% 的啊。这个数据呢确实是比较极致的一个数据啊。但是呢就是我们从这个整个市场的这个观察来看的话呢，就是虽然目前整个科技板块它的这个拥挤度这个前期啊，就比如说到6月底的时候啊，这个基本上还是在处于一个历史的高位，而且还在不断的上升的过程当中但是呢它的这个行业的景气度也是在不断上升的。所以我们觉得呢，就是虽然有资金参与啊，交易拥挤度也非常高啊，交易活跃度也可能很高，但它的核心的逻辑还是在于它有非常好的一个业绩的预期啊，所以资金才会去参与。 那到了七月份之后呢，市场开始波动，波动之后的话呢，我们观察就是近期呢，这个整个的这个交易密度确实出现了非常显著的一个回调吧。我觉得这个呢，一方面就是说可能本身估值它是促使了这个交易拥挤度回调的一个因素啊，这是一个因为前期参与度过多，然后这个整个的这个包括我们看两融的量啊，对吧？这个可能在近期可能也有一些变化。那我们相信可能主要的这个在这个上半年啊，电子啊、通信啊等等这些行业里面，两融的增长的量是非常非常大的。那在近一段时间的话呢，也出现了一个回调。另外的话呢，我觉得可能还有一个呢，就是导致说可能整个的交易密度回调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情绪的影响啊。因为当你的估值可能处于一个比较高的一个位置啊，交易密度处于一个比较高的位置，这个时候市场的这个相对来讲啊，可能会出现一些比较脆弱的情况啊。你比如说我们看海外啊，包括美国的一些 AI 的头部的一些公司啊，股价其实在最近的这一两个月其实一直不是说特别强啊。然后再看我们看韩国啊，这个多次的熔断，包括一些存储的一些龙头啊，它的这个股价的一些波动在最近一段时间，尤其是七月份，进入到七月份以后啊，就是还是非常明显的影响到国内的这个参与资金的这个情绪的啊。所以呢，就是说可能它的这个交易密度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各种因素一点点的变化，可能对这个市场都会造成一个相对来说啊，会扩大一点的一些影响啊。所以我们觉得呢，可能经历过七月份的波动，目前来看整个的交易密度还是回归到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水平比较正常水平啊。那么包括刚才这个主持人提到的，我们看那个公募持仓这个占比其中一部分啊，可能不是加上去的，是涨上去的，因为它是按市值来的啊。所以呢，其实我们觉得可能随着市场的一个回调啊，它本身自然也有一个这个交易密度占比回落的一个过程啊。当然可能还有一些主动的一些因素但是我们觉得呢，就是从这个高点回调大概 20% 以上的这个幅度来讲的话，作为一个本身产业趋势可能没有问题节奏可能阶段性需要调整的一个指数或者是投资工具来讲的话，这个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啊，完全可以接受的只不过呢，就是可能它的调整的速度确实非常快，有很多的投资者参与的资金可能没有在这个过程当中迅速做出一些反应但是到了这个阶段的话呢，我们觉得我们看这个未来马上可能还有一些这个公司的这个定性报告要披露以及可能业绩的一些预报那可能从业绩的基本面来看仍然是非常强劲的所以我们觉得呢，可能这个交易密度未来可能它也是一个在一个区间内来回波动来回波动这个可能概率可能相对大一点。从总体来讲的话呢，现在的这个交易密度目前来看已经不是这个五月份六月份那个时候的交易密度了所以呢，我觉得可能对于一些资金来讲的话可能对于这个科技板块的关注度可能也会随着行情的一个波动以及交易密度的一个回落得到进一步的一个提升
明白。其实赵总讲的这个交易拥挤度的问题啊，我们也非常赞同，我们也有相关的这个指标还有这个数据一直在这个追踪的过程当中。那其实我们说经过这一段时间的调整还有交易的这个筹码的一个释放之后啊，我们其实最近调研下来，大家更加关注的是接下来行情会怎么一个演绎。那我们说 AI 的产业趋势还是如此的强劲的情况之下，接下来我们主要是去看什么样的增量资金，还有什么样的这个非常有利的这个承接能够承接到我们这个 AI 科技赛道的这个板块，然后对此进行加仓，我们有什么样的观测的指标或者是资金来源吗？
这个确实也是未来可能行情这个持续度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这个资金。从我们自己观察来看的话呢，就首先对于这个资金的理解我们理解是这样，就是说首先今年来看整个这个科技板块非常强势，然后有很多的资金介入。那为什么这些资金会介入呢？有一些可能是这个看到上涨了然后介入的，但是呢从这个产业趋势基本面的角度来看，以及跟其他行业做一些对比之后的话呢，我想可能去选择半导体这个行业或者是像科创50这样的指数作为自己的一个投资的方向，这个可能不是一个特别难的一个决策就是确实它的基本面很强，产业趋势也很强，所以呢我觉得可能未来是否有这个增量资金在 去这个接力啊，或者是有其他的这个资金能够进入到这个市场啊，最关键呢，肯定还是要看这个产业本身的发展，就是我们需要去关注，比如说海外的这个整个科技板块里面，包括对于现金流的讨论，包括对于这个模型的讨论啊，是不是出现了一些这个非常根本性的变化？假设说没有根本性的变化的话，那我们觉得可能这个资金进入到这个市场的这个热情度应该还是不会说有明显减弱的啊，这是一个产业的一个基础。同时的话，我们关注国产替代。国内的这个国产链整个的一个目前这个市场关注度也很高啊，那么可能在近期呢也有一些这个关键设备的一些突破的一些说法啊，就我们觉得呢国产替代它现在的这个本身的这个趋势也很强啊，而且呢它是实打实的有业绩的这个趋势，而不是说仅仅是一个叙事的一个趋势啊，所以呢这些我觉得可能都决定了就是未来资金大概率就是比如说虽然上半年整个的行情分化的非常非常严重但是下半年或者是未来来看的话呢，我们觉得至少从我们观察来看就是对于半导体这个板块以及科技这个板块的关注度是不会减弱的因为它有非常明确的产业趋势和经验的支撑这个是我们那个觉得就是未来它很有希望能够去进一步的获得资金的一个关注的一个核心的逻辑另外的话呢就是可能什么时候就是会出现一些风险那可能比如说七月份我们就面临这样的一些风险就是阶段性的这个节奏的问题如果说由于一些事件的催化导致可能快速的估值的提升那可能就是意味着这个风险或者说是我们观察到就是整个这个半导体企业它本身的这个业绩的变化以及这个变化的一个速度出现了一些不及预期的那可能也出现一些这个风险的一些情况这个我觉得是可能会出现但是呢就是我觉得这一轮的这个科技的这个集中度比较高跟以往的比如上一次我们再去观察的话呢就是21年比如新能源新能源当时的一个情况呢可能还是我觉得从产业端就不太一样当时的情况是整个产业端供给是过剩的但是我们现在来看的话供给是非常非常不足的所以情况不一样可能还跟上一次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很难能从历史上某一次的这个经验去解释或者去理解当下这个 AI 产业链带来的这个行业的一些变化这个确实挺难的那么我觉得呢就是还有一点我们刚才强调说资金它在做选择的时候它会做比较假设说比如说科技的预期没有以前那么高了但是其他板块可能比如说红利板块或者说是一些这个跟经济相关的这些板块它有非常好的一个预期的变化那么这个资金它也会转向也就是说它可能虽然这个交易拥挤或者估值回理到相对比较合理的一个水平了但是它仍然有可能会造成资金持续的流出于科技但是目前来看的话呢我觉得就是上半年整个行情包括经济上的这个分化可能在下半年持续的概率还是不小的所以呢对于整个科技板块来讲的话我觉得应该是市场关注有然后这个资金在选择的时候呢肯定还是会重点关注这个科技板块包括我们看到整个七月份在这么大的一个波动情况下部分的这个科技类的这个品种吧仍然是有比较大的资金的介入的这个我觉得也说明了一定的问题那么未来来看的话呢就是从增量资金的角度我觉得可能从四月份开始整个的这个市场快速的上涨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多的资金是介入的相对比较晚的或者说是可能是踏空或者说是没有在资产上做一些科技上的一些配置所以这部分的资金的话我觉得可能未来也是非常重要的借着这个市场调整这个估值的调整这个拥挤度的调整这个集中度的调整借着这样的机会的话会逐渐的增加这个配置我觉得这个点对于整个科技的一些作为中长期配置的一些底仓的资金来讲的话也非常重要
明白，其实赵总刚刚解释的非常详细啊，这个也与我们研究所的观点不谋而合。我们认为在这个整个市场剧烈调整之后，产业趋势还有不断的这个变化当中，那我们说资金在于上半年已经领略了市场极致分化的一个情况下，在下半年景气度的选择之上，可能在科技板块还是随着重要的产业趋势有重大的这个投资机会。那在这样的投资机会上面呢，可能随着交易拥挤度的这个变化呢，大家的选择会有更加的这个分化那随着分化呢，也许宽基就是我们去更多的去投资或者是享受这个 AI 产业发展红利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所以我们也是在现在这个阶段啊，认为在剧烈调整之后，可能投资相关的这个宽基工具，或者说分享整个AI 产业发展红利的这种相关的产品，对自己的这个组合的配置是有非常高的这个价值的。那刚刚您也提到啊，其实像这个科创或者是科创50里面有不只是 AI 科技半导体设备，其实还有非常多的这个国产替代的这些重点的一些标的，能够符合我们整个产业发展的趋势。那么我们就其实考量到像科创50这样的一个投资工具来说，上半年它其中半导体设备或者是半导体里面的这个标的已经表现得非常的充分，或者说涨幅也比较巨大了。那我们说从国产替代的这个角度上来说，未来我们的这个看点在哪里，或者说能不能承接这个指数未来上涨的一定的空间呢？
我觉得科创50这指数，因为它本身设立的时候啊，它的这个定位就是非常的精准的啊，它主要就是解决这个科技上我们被卡脖子的这个问题啊，所以它本质上它就是一个国产替代这个最集中的这样的一个科技类的宽基指数的这么一个定位。所以这个点定位呢，从这个指数出现一直到现在一直没变过，但是它是在持续的强化的啊，因为我们看历史上就是科创50这个指数里面的，就是半导体这个行业呢，它的在整个指数当中的占比，相对比较低的时候可能有一半左右啊，那现在呢接近可能 80% 啊，都是半导体这个产业的啊，所以它实际上这个指数本身它的定位的这个突出的这个国产替代的这个趋势啊，这个我觉得是进一步的加强啊，进一步的加强。第二个的话，我觉得就是科创50这个指数啊，它这里边呢其实都是各个半导体细分领域里面的龙头，而且覆盖的是比较全的。就是我们现在看这个行情啊比较极致，但大家仔细去看6月份当时市场可能出现了一定的这个小幅的波动的时候啊，我们观察的情况就是可能在半导体各个细分行业里面啊，可能今天是这个半导体设备涨啊，第二天呢可能就变成这个算力的涨啊，不同的子行业之间它的轮动看起来是非常无序的啊，就是可能你找不到基本面啊或者是消息面更多的理由，只不过是大家认为这个东西是有投资价值的啊，是可以持续的上涨的，然后在不同的品种之间做一些切换啊。这个呢我觉得反映出就首先科创50里面它含有的这个整个半导体产业的这个子行业是比较全的。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科创50它本身上涨可能是今天是这个板块贡献的，明天是另外一个板块贡献的啊，但它可能都是上涨的。那这一点呢我觉得可能是本身科创50的一个特征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所有的这个科创50里面，因为它本身的选择是在整个科创板里面这个市值比较大的50个成分啊，所以呢它涵盖的全部是各个半导体子行业当中的龙头啊。我们看到这个所有的如果是要做这个国产替代的以及关键领域的突破的话未来大概率一定会是在龙头里面产生一定是在龙头里面产生所以这个行业本身是有壁垒的那这个龙头它所积累的这个各方面的优势啊，技术优势啊，资金优势啊等等这个呢对于整个去突破国产替代的一些瓶颈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觉得就是包括这个很多一些国产替代的一些叙事从这个以往我们说这个国产替代是一个趋势，到现在可能国产替代率不断的提升的这个过程其实都是反映出最终可能它体现或者受益的二级市场的标的上可能都是集中在这个龙头的标的上，所以这个也是科创50的一个特征我觉得这个是这个科创50作为这个国产替代也好，或者是这个从算力到国产替代等等，它其实是非常明确的一个 这个方向的这么一个科技的宽基指数，这个定位一直没变，而且在不断增强。第二个呢，就是对于这个国产替代来讲的话呢，我觉得它从上一轮的半导体周期，比如说19年2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们关注这个科创板，关注科创50指数的时候呢，关注科技板块的时候，也会提到这个国产替代。但是那个时候的国产替代呢，可能跟现在的国产替代的含义是不一样的。那个时候可能叙事更多，我们看到很多细分领域里面的国产替代率当时都是比较低的。但是现在呢，我们看到就是很多领域里面的国产替代率不断的提升，而且这些企业是有业绩的啊，它不再是仅仅是一个叙事，或者是一个宏大的未来三到五年它会怎么样，而是说现在我就有非常扎实的基本面的一个表现。那我想呢，可能这个是体现出就是中国的整个科技这个产业本身在全球范围内竞争力的提升这个也是科创50它必然要承担的一个责任就是它一定体现得出是中国的科技板块在全球范围内竞争力的能力这个是科创50的一个定位所以我觉得呢，就是可能对于这个科创50这个本身的一个产品定位也好，或者说是未来的趋势也好，可能是我们作为一个投资者去接触、去分享去这个跟随这个整个大的一个趋势的变化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方向。还有呢，就是说就是为什么整个我们看国产替代，不管是算力也好包括设备也好它现在这个国产替代它已经是从以前的叙事进入到一个实际有业绩落地的这么一个阶段，因为现在对于 AI 的需求是真实存在的，而且是在不断的提升的大家去看一下这个 token 的这个使用量这个就是非常明显的就是整个这个 AI 产业的趋势对于硬件的包括算力等等这些的这个需求是非常非常大的。同时呢可能我们以往在国产替代这个方向上，我们是要解决一些核心领域的最近我们也看到了一些非常积极的一些因素就我觉得呢，就是这个呢对于在一些这个先进的一些设备或者是这个先进制程等等这些比较关键的领域里面，我们的突破恰好也是说明了就是中国整体的科技的产业的实力竞争力是在不断的提升的，是可以跟其他国家去做竞争的。
明白，其实赵总的这个给我们的解读是很实在的，从我们基金研究的视角也一直在观测或者是持续跟踪科创50这个指数，它已经从科创的创造力转向了一个真实力的一个指数它其中内部无论这个龙头的真正的全球的竞争力还有业绩的这个体现都已经成了一个真实力的一个代表性的一个指数。那我们说其实科创50它整体的这个定位或者是结构，它必然会导致它一个高盈利高增速也是高估值这么一个特点。那随着上半年的一个上涨呢，我们发现当前科创50的这个估值也是处在整个历史的一个极高分位数了，甚至达到 90% 以上的一个分位数。那我们说在这样的高估值的情况下，我们还希望这样的指数未来有高增速和高盈利去匹配它，那我们也要请教赵总来给我们解读一下科创50这样指数里面的这些龙头他们未来还会有更大幅的业绩上修吗？或者说这样的业绩上修的幅度能不能充分的去消化它现在的这个高估值带来的一定的压力？
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呢，科创50里面的成分它的未来业绩增速的确定性是非常强，而且增幅还是比较大的这个我相信可能随着这个定期报告出来之后大家能够越来越深入的去体会到就整个产业趋势带来的这些业绩的提升，这个是实打实的。而且呢，就是可能在整个产业发展快速的情况下这个对于业绩对于利润的贡献那可能也是呈现出一个增长的这么一个态势的。另外的话呢，我想可能说一下，就是大家在讨论说这个估值的因素拥挤度的因素对于整个有业绩的这个板块不能说它是这个说估值高它就不是问题但是呢我们也需要客观的来看一下，就是或者来分析一下，就是现在对于科创板来讲它的高估值它的这个可能带来哪些影响，或者我们应该从哪些角度去观察。 就首先呢，科创板这个板块呢，它本身是我们中国这个整个资本市场当中比较这个有特点的这么一个板块。刚才我们说了，它整个这板块的定位，包括科创50指数定位啊，都能体现出来。这个板块呢，从这个板块建立开始，它的估值就整体上是不低的。包括跟海外的一些同业的这个同行业的这个公司去比较，那我觉得呢，这个是本身市场以及这个市场的预期资金对于这个板块以及它所包含的这些行业的一个本身的一个定价，这个呢是可能不太容易说是短期内会发生变化，也就是说可能科创板历来的这个高估值的一个特征可能就会持续下去那它会不会是问题呢？它有可能会成为问题，但是它有可能不是问题。它什么时候会成为问题呢？就是它业绩有问题的时候，那你这高估值肯定是坚持不了的但如果业绩没有问题的话，那这个高估值它本身也是一个作为这个科创板这个板块来讲，它也是合理的所以我们自己去观察这个科创50指数，比如说刚才主持人说这个估值已经是这个90以上分位数了，其实已经很长时间了，而且有的时候甚至更高这个我觉得就是科创板本身它确实有这个特征，所以呢对于高估值这个事儿呢，就是即便是说市场情绪特别不好的时候，大家也要理性的去观察它是处于哪个板块，这板块本身它就有自己的定价的逻辑包括它从这个二级市场的表现到 IPO 整个一系列的它都是一个在一个统一的一个估值逻辑下这个是这个需要大家关注的。另外一个呢，我想强调的是，就是现在整个半导体，包括科创50里面这么多的半导体的一个子行业吧它都是这个 AI 产业下带来的。而 AI 产业对于整个半导体这个行业来讲应该说是前所未有过的。就是以前我们也经历过很多的半导体的周期比如有的是短一点的可能一年到两年，长一点的三年到四年，甚至更长一点的时间。但整个一个完整周期下来的话呢，可能都是比如说一些产品的创新或者说是产品的这个销量很好，然后激发了整个半导体产业但是它是偏这个消费电子这类的，对吧但是这一轮的 AI 带领下的这个半导体的周期我觉得它的影响范围程度都是非常广非常深的就是现在我们去看它的这个业绩，是目前来看基于现在的大模型的水平，对于算力的需求，对于硬件的需求它所反映出来的。未来如果这个模型进一步的进化进一步的提升，甚至提升到很多个档次的之后，那它的需求可能是进一步的加强的。所以就是现在整个半导体的这一轮的新的行情呢，我们觉得可能相比于以往的这个周期来讲的话，它可能持续的时间更长范围更广，然后需求端可能会更强劲大概是这样。
明白。其实我们前面聊了这么多我们会发现像科创50这样的这个指数它其实不仅是代表我们整个 AI 整个产业发展的这个生命力，其次呢它自己也有多点开花的这么一个可配置的这么一个配置的价值，还有配置的这个锚点，那可能估值会有一定相应的影响，可能会是我们担忧的因素，但不乏在这样指数的龙头当中，随着这个企业竞争力的提升，它的充分的高增速或者是高盈利也能进一步的对冲掉这个高估值所带来的影响。那我们说其实在整个市场调下来之后像您刚刚也提到，有很多之前可能没有参与上的资金或者说其他的这个资金都想要通过这样的这个指数来继续参与或者是分享 AI 产业发展的红利。那我们说市场已经调整了一段时间了科创50其实也已经调整了一段时间了，那在具体的这个投资的这个方案上，您觉得这样的指数来说去投资对应的科技板块作为左侧布局的工具比较好呢，还是说等到趋势起来作为一个右侧顺势参与的工具比较好呢？
我觉得呢当前如果是我们从产业角度或者是业绩角度来看的话，现在整个科技它已经是右侧的就是可能它不是一个左侧的，它不是说就是经历过很长时间的这个低迷然后整个产业不行然后这个叫左侧。所以我觉得可能更主持人刚才提到左侧右侧，可能相比于我们这个就是前两个月的这个行情来讲或者是高位和低位这个角度，我觉得呢就是从这个产业和基本面来讲的话，在这个右侧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如果这个趋势不变，或者是大家认为这个趋势不变，它的确定性比较强那任何一次的调整或者是相对充分一点的调整可能都是给大家一些机会这点我觉得是确定的。那有一些可能对于投资者他可能觉得这个比如说参与的可能比较晚 然后可能在参与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就是在前期没有参与进来啊，然后这个以成本比较高的一个方向介入，这个时候的话，这个可能对不同的投资者他的处理方式不一定一样，因为如果说是资金属于这个持有期相对比较长的啊，我觉得可能会更从容一些啊。如果这个资金的本身这个持有期可能相对比较短，那就会这个就是会被动一些。但是呢我觉得可能从布局这个科创50包括这个科技的核心的宽基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就什么时候可能都不算晚因为我们刚才讲到这个整个产业的趋势你看不到终局现在趋势业绩各方面啊都还是走得不错，中间出现的一些节奏的一些问题的话呢可能只是说短期出现，但是不会成为长期的趋势的改变。那这个对于中长期的角度去判断这个产业的趋势也好，行情的趋势也好，这个就是最根本的东西就市场它可能会有短期的定价的一些错误，但是中长期来看的话呢，它一定会对应到业绩上这个我们觉得这个肯定是一个就是大家就是需要坚定的一个方向所以呢，可能从这个当前这个布局这个科创50来讲的话呢，我觉得可能从配置上如果说是这个大家这个风险承受的能力或者风险这个匹配度不一定特别高的话但你至少手里要有如果没有的话，可能这个风险其实也不算小因为从配置的角度就是说我们看这个整个这个产业的趋势也好业绩的上涨也好在你没有看到有任何变化的情况下而且可能在某一段时间内这个市场上非常集中的就这些行业它有这样的表现，其他行业可能相对表现都比较弱的情况下那这个可能就是这个市场上最核心的一些投资机会和投资方向做配置的角度大家可能也需要去重点去关注所以可能我觉得这个在趋势下吧我们可能要尽可能的找一些合适的时间点去跟住趋势或者是跟随趋势，因为对趋势的判断可能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讲的话可能是没有这个能力的可能这个行情可能出现变化我们可能才会反映出来但是呢就是目前来看就是或者是从这个整个 AI 带领的这个半导体的周期来看，目前来看仍然我们觉得很难说结束基于这样的一个判断去配置科创50，去做一些在配置当中的一些这个至少你要有这个部分，那不然的话你可能其他部分都是这个非常被动的，这个对于整个的投资组合任何一个人或者一个机构的投资组合这个可能它的性价比都不会特别高。
明白，从配置的视角来说，其实它的配置价值是非常强，主要取决于大家不同的风险偏好，多少咱们都得要配上一部分在这一方面的仓位那其实这里也要补充一个小问题，其实对于风险承受能力比较强的这个投资者了，可能科创50这样的指数已经早已是他们的仓位的工具，但是呢，相对于风险偏好比较低的这个投资者在上半年这种极致分化的市场上是蛮受伤的。那么在整个调整下来更想要去分享这个产业发展趋势的这个科技红利的话，有没有什么样好的策略能够提供给这种风险偏好比较低的投资者来配置到这样的科创50这样的这个指数，来去平滑他们的波动同时也能分享一定的红利呢？
我觉得如果是在这个具体的一些选择上就是具体标的一些选择上呢，就是我们觉得可能对于一些风险承受能力相对不是那么强的投资者就是不要过多的去看这个个股，因为个股本身波动是很大的这个指数可能是比较好的一个方式之一而且呢就是在市场好的时候大家看到行情往上走，这个补涨的时候其实所有的科技的品种可能都在涨但是下跌的时候呢它可能有一些有业绩支撑它不是炒上去的这些标的它可能更有性价比所以呢从这个标的的选择上来讲，尽量要去集中在头部的一些标的上头部的标的其实是它的这个整个的业绩确定性还是我们认为是比较强的，所以您看这个从这个四月份以来整个的行情，为什么科创50在整个科创板的所有的宽基的行业指数里面宽基的指数里面它其实涨幅是非常强的就是因为它是头部它的确定性最强，它最能够去吸引资金那么即便是有一些回调。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有一些短期的一些波动但是呢它可能中长期的趋势也不会在短期内发生特别根本的一个变化，或者说大家在投资的过程当中总会能找到一些迹象去可能在合适的时间去做出一些判断，我觉得这个是头部的一些优势。 然后如果是从指数来讲的话呢，已经大家可能比如说就聚焦到科创50的这个投资来看哈，就是如果说是这个风险承受能力相对比较低的投资者或者没有那么强的话，那我们也建议就是说可以就是分步的啊，就是你不管是做网格也好啊，做定投也好啊，其实都是可行的方式。就是这一点呢，至少能保证你在整个科技趋势向好的过程当中，你是有仓位在参与啊。同时的话呢，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换手啊，适当的增加一些换手去调控你所承担的风险啊，这个其实也是可以做到的。
明白，其实总归我们要在这个方向上有一定的这个仓位啊。那我们也要这个关注一个小问题，其实我们发现近年来这个就是险资啊或者说银行啊等等，大家逐渐的在权益市场上增加了一定的这个配置。那我们觉得您也一定能进一步的观察到近些年来在机构的组合当中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角色，或者说您能观测到它背后的投资者结构有一定什么样的变化吗？
从这个投资者的结构来看的话呢，就是我们自己观察到的情况是这样，就是首先呢，本身科创50它是科技类的宽基啊，它不是这个具体的某一个行业下的这个指数基金，所以你要从这个涨幅也好啊，波动也好，它肯定是弱于这些子行业的啊，比如说这个设备啊芯片啊，这个或者是芯片设计等等这些行业的。但是呢，就是科创50呢，我觉得它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就是它的配置的价值啊，它的综合的性价比可能是相对比较好的啊，因为从我们观察来看，有很多其实机构投资者他在进行科技板的板块的配置的时候，只有在极其确定的情况下，他会参与某一个行业或者子行业的这个具体的一些标的的一些投资啊。如果是从这个市场波动，比如说最近一段时间的市场波动，我们观察到很多这个 ETF 里面，它其实是有一些大资金在介入的，那这个可能还是从这个自然配置的角度来去做判断的。那这个时候呢，可能选择一些行业的或者细分行业的这个标的可能不是说特别合适，反而可能还要承担一些更多的风险。所以我觉得可能科创50它最重要的在配置端的意义呢，就是能够给各类型的投资者，不管是机构也好，个人投资者也好，能提供一个在科技大方向上最受市场关注的一个热点方向上的一个基础的一个配置。这个是它的这个最核心的一个作用。那么可能随着行情的进展呢，它可能波动也会进一步增加。比如说我们看七月份非常典型的是波动增加的时候。那有一些这个投资者他可能觉得这个科技板块有风险了他这个心里没有底气但是你选头部的选宽基的这个科技的板块的指数可能相对会好一点。相对好，它性价比会高一点。但是呢，从这个投资者结构的变化来看的话，我们觉得就是今年这个行情来看的话呢，确实是这个从科创50这个品种来看它的这个整个机构的占比是略有下降的。个人客户的占比其实是在提升的。我个人觉得就是从这个未来行情的一些变化以及经历过七月份之后我觉得这个趋势可能或者大体的比例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就是可能在这过程当中呢，个人投资者他也会更加关注科创50。七月份我们确实也关注到有很多这个机构投资者他也在关注科创50。就是它的配置价值是在波动当中体现出来。能够在这个短期回调或者说是这个阶段的这个交易拥挤的这样的一个讨论过程当中让大家去关注。那这个呢可能就是科创50它本身的一个特征。然后从这个结构者未来的变化来看的话呢，我觉得假设说就是整个市场行情仍然还是科技作为最主导的一个方向的话，那这个投资者结构就是像我刚才讲的，就是机构和个人客户仍然会非常关注，它可能大的变化也不会有特别明显的一些出现反而就是可能阶段性的，比如说这个随着行情的一些波动吧可能阶段性，比如说这一个月可能机构占比可能高一点，那下一个月可能个人客户的占比会高一点，它可能会这个有所小幅的变化，但是这个关注在，所以它的整个的这个客户结构应该保持的还是比较稳定。
明白啊，科创50这个指数，它不仅仅是这个趋势当中受到大家的关注，越有所波动呢，反而大家的关注度更高，更希望在其中攫取机会，发现机遇啊。那我们说机遇也风险总是并存的嘛，我们其实也讨论了科创50很多的这个配置的价值和思路。那我们说前面讨论过比如说我们说到的估值和盈利匹配的问题类似，其实投资科创50有可能面临的主要风险点有哪些？比如说市场成交量的快速的回落，或者说流动性环境的变化这些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或者说可能面临的这些风险的情况下，我们投资者有什么应对这些风险的办法吗？
我觉得可能对于科创板投资，包括科技这个品类啊，就是它可能不像传统的一些行业大家那么熟悉啊。对于产业的一些变化，公司的一些业绩的变化呢，可能它不是会有那么敏感的一些反应啊。不，比如说可能一些传统的产业，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了。这个公司的有一些这个一些变化，大家可能感知能力是比较强的。但对科技的话，因为这个。我们看到整个随着行情的一个进展，就是大家对于科技板块的一些讨论，已经讨论到非常非常细分的某一个品种了，对吧？就是然后技术性也很强啊，大家也不一定完全能理解。但是呢，我觉得就是说，可能可以去观察一下，就是对于整个这个这类参与的资金的整体的变化，因为它是个结果啊。这个对于可能我们每个这个个人投资者的话，可能相对更有借鉴意义啊，就是说，总会有一些资金在这个镜面或者行业趋势可能出现微小变化的时候，它会敏感的这个嗅到这些变化的时机啊，然后做出一些调整。那这个可能就会体现在我们可能一些交易工具上啊，比如说这个整个科创类的 ETF 它的规模的一些变化，这些其实是可以观察的。那另外的话呢，我觉得除了刚才我们讲到的，比如说产业因素然后业绩的因素以外。就是其实今年七月份以来啊，这波的市场的一个波动啊，我们自己觉得呢，就是它对于海外的影响，就是海外的一些因素的影响啊，不管是情绪上的也好，还是未来有可能影响到基本面的，这个我觉得可能未来大家可能要更多的关注啊，因为海外的市场它本身它的监管也好，各方面它不跟国内。是这个有比较大的区别的啊，包括我们看这个韩国市场，它的这个杠杆的一个水平啊是非常高的，那么这个国内可能还不到这个程度啊，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对于这种杠杆性资金的一些变化啊，然后它引起的市场的影响啊，我们也可以关注到。那这个呢，可能也会最终影响到这个我们这个整个科技投资的一个节奏的一个问题。这个呢，我觉得是可以观察，然后也可以做一些判断，或者是做一些提前的，做一些均衡的，这个是可以做到的。另外的话呢，我们觉得就是从这个产业本身来讲呢，是一个国家重点鼓励发展的一个产业，所以从产业层面来讲，或者是上市公司层面来讲，可能无论是从一级市场还是从二级市场来看的话呢，可能更多都是去支持这个产业的发展所以这个风险呢，我觉得可能也不会特别多。目前来看的话也不会特别多，更多的是来自于市场本身，包括海外市场一些波动但是大家观察到，比如说海外的美股里面的一些这个AI 的一些龙头它的一个下跌然后韩国市场对吧？包括日本市场有一些这个半导体材料的一些企业那他们这个下跌的话呢，对于国内的这个情绪已经产生了一些影响了。那未来它仍然可能。是国内这个阶段性或者短期出现市场波动的一些因素我觉得这个都存在但是从应对的角度来看的话呢，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这个对于产业的判断呢，它肯定不会是因为某短期的某一项或两项事件它就会对整个产业出现一个根本性的变化所以至少从现在来看的话呢，产业趋势的确定，这是大家可以作为去投资整个科技板块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认知。第二个呢，从结构来看的话呢，就是市场从4月份到7月份，出现快速上涨，以及出现小幅的波动和比较大幅的波动，这段的整个行情也可能给这个很多客户在未来判断它的拥挤度、它的估值的水平的位置，以及跟业绩的结合，可能做也能够做一些参考如果我们是把这一轮的这个半导体这个周期去跟以往的这些抱团的这些行业去做比较，我觉得这个可比性不一定很高 啊，但是这个板块目前已经走出来的行情，它的估值的这个变化，分位数的变化，估值水平的变化，以及交易拥挤度的变化，这个是就是我们所有资金参与的一个一个结果。那这个呢，是大家可以在未来投资当中可以做一些参考。
明白，其实我理解您的意思啊，产业趋势其实还是如火如荼的在发展，那我们也许带来的风险点呢，可能更加关注一些市场端的这个变化，或者是说被动的受到一些影响啊。那其实我们今天也聊了比较多，从整个市场的行情到整个细分的这个产业链的一个布局的价值，还有未来可以观测的一些机会，甚至也聊到了一些产品配置方面的一些思路和方法。那最后呢，也请您用一个比较简洁的方式啊，给我们总结一下，在整个市场调整之后，我们现在站在当下这个时点布局科创50这个板块的核心思路是什么？
我觉得科创50这个本身的品种呢，它目前所具有的优势是在于，第一，它有产业的非常明确的一个发展的方向，而且它是一个中长期的发展方向，它不是一个短期可能在未来两到三年之内它可能出现变化的这么一个产业趋势。第二的话呢，就是上市公司它的都是集中在整个科创板里面的龙头，而这些龙头呢，它覆盖的子行业又比较多，这些龙头呢未来在整个业绩的确定性以及国产替代的一些领域的这个突破或者说是受益是相对更确定的。那么这个呢都是整个科创50指数本身的一个优势。同时呢，就是站在当下的一个市场呢，就是科创50它呢更多能起到的是一个在科技这个大的板块里面做一个基础配置的一个作用。所以我觉得就是科创50呢也非常值得大家去关注啊。那具体参与到这个科创50的相关的一些这个关键点呢，我觉得就是大家可以参考历史，我们过去三到四个月就发生过的这个市场的波动，市场的回调，回撤的幅度啊，这些作为参考的一些指标，然后进一步的根据自己的风险收益的特征啊，自己的风险承受的能力，以及你当前持有多少这个科技板块，未来计划持有多少，做一个这个配置上的一个均衡啊，因为我想可能这种需求还是在的啊，但是这种均衡呢，在市场波动的时候呢，可能恰恰给你提供了一些机会啊，但是当市场开始转好的时候呢，也不要过于这个投入到就是或者改变你初始的一些想法。因为市场本身的这个节奏呢，它是变化的，而且有可能会变化很快，对于科技板块更是如此所以我们也建议呢，就是如果是参与科创50一直投资的话呢一方面可以结合它过去三到四个月的行情的一些特征，第二呢就是结合自己的持仓在配置当中去寻找可能适合自己的一些介入的一些时点我们觉得可能对于配置的角度来看哈，就是可能对于一些客户或者是个人投资者，其实不配置科技板块可能反而风险也不算小，就是可能这个市场的焦点在这儿，然后它有业绩的释放在这儿，而其他的行业对比来讲的话呢，可能今年上半年的这个情况在下半年有可能是有一定概率会持续所以呢我们也建议大家多多关注这个科创50指数。
明白，赵总其实总结的非常的到位啊，很难不配置科技的这个情况下，也很难不去配置这个科创50相关的一个产品。那今天呢，其实我们也交流了非常多，也再次感谢您带来的一个专业的解读。正如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在整个市场的剧烈调整之后，以及 AI 产业快速发展的这么一个双重的作用下，科创50其实正在处在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窗口期。那也希望今天和大家的这个讨论和交流啊，能帮助大家更加清晰的去把握科创50板块的投资脉络，并且善用 ETF 这样的高效的工具进行板块上面的布局。那也是再次感谢赵总我们今天的交流，感谢赵总，我们下期再见。
好，再见。
我上学时做选择题，在 ABC 选项中选出正确答案才能拿高分，没想到长大后买基金也要做 ABC 选择。 这些基金有何区别？哪一类又是高分之选呢？我们